权柄、背叛、对代表权柄的表白，以及神正确的代表，四个重要的方面，为了要成名这些方面，我认识到，我相信一些祷告的人也已经认识到了，我们乃是摸到了整个宇宙核心的问题，撒旦的背叛以及其跟随者的背叛，包括了整个人类反对神独一绝对的权柄，撒旦会继续背叛，他也会继续煽动背叛，直到他被扔进火湖里。所以这说话，我们的话语必须要非常的直接。请放心，当我在隐含一些事的时候，我并不是指着任何人或是任何地方，因为所有的例证都可能有多数的情形，多数的应用，所以我是按着原则来讲的。我们需要操练全人，同时在灵里需要平静，在我们的心思需要清明，我们也需要敞开，让主来摸着我们的全人，光照我们的某些方面，或者是供应我们，这是在于主的灵。我们现在直接来看纲要。神是最高的权柄，他有一切的权柄。我们会看见，认识神就是认识权柄。如果你还没有遇见权柄，你就还没有真正的遇见神。你可能跟主耶稣有一种的关系，你爱他，享受他，珍赏有这位天上的父，但是若是要认识神，你就需要领悟他有一切的权柄。第一重点，神的权柄代表神自己，神的能力仅代表神的作为。第二重点，神的权柄实际上就是神自己，权柄是出于神自己的琐事。权柄的希腊原文是 exousia， ousia 这个名词指的就是琐事， ex 是出于，所以权柄是出于神自己的琐事，没有任何的天使或人类有这样的权柄。权柄是流自于神自己的琐事。我是预见，我们待会要讲的。 一些没有蒙光照的人竟然胆敢认为他自己有权柄，因为权柄其实就是神自己。第三重点，无论什么权柄，属灵的、地位的、行政的，都是出于神。美国的总统在执政的时候是有权柄的，现在在首府华盛顿发生的背叛，就给我们看见完全不尊重权柄，不仅是现任总统的权柄，甚至是神的权柄，因为神乃是源头，一切行政的权柄，比如说罗马十四章，还有代表的权柄，或者说属灵的权柄，都是出于神。第四重点，我们摸到神的权柄，就是摸到神自己。有一个祷告要上升，摸着权柄，但是在积极一面，我们也知道这样的祷告是真实的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摸着了神，我们就领悟我们绝不要再反对或者抗拒这件事了。第一小点，碰见神权柄的就是遇见了神。第二小点，得罪神的权柄就是得罪神自己。第五重点，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，没有什么比碰着权柄更重要。这是发生在大树扫罗身上的事，他遇见了主，他也遇见了权柄。他说，主啊，我该做什么？主说，你到城里去，你所该做的事会有人告诉你。主就差遣了他权柄的代表到大树扫罗那里，告诉他该做什么。这是他旅程的开始。第七重点，只有神是人直接的权柄，其他一切的权柄都是间接的权柄，神设立的代表权柄。代表权柄是神所设立的。我相信当保罗写罗马十三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君王是尼罗，保罗并没有起义来反对这样一个暴君，但是因为他认识那乃是神所安排所设立的权柄，暂时的权柄。你若是蔑视权柄，你就是蔑视做源头的神。所以信徒虽然不愿意服从说该杀是主或在那里烧香，他们没有办法服从这样的命令，但是他们在他们的态度上却是顺服的。你们是政府，你若是要这样做，你们就做吧，但是我们只宣告耶稣是主。第一小点，唯有我们碰着神的权柄，我们才能顺服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。有些人在教会里有难处，或者是另一种的情形，与这个代表的权柄之间有点难处，这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权柄。迟早在每一个人里面，背叛的灵、背叛的心 以及背叛的原则，就是在每一个人堕落性情里的原则，至终都会浮起。在这篇信息里的其中一个负担，就是要帮助我们众人，特别是年轻的第一次听见这话的人，能够蒙保守，永远不要让背叛的原则来霸占你，或者是毁坏你。主要保护你，拯救你，一生之久。第二小点，神不只要我们顺服他自己，神也要我们顺服他一切的代表权柄。第三小点，一切不顺服神间接权柄的人，都是不服神直接的权柄。这就是为什么父母要训练他们的儿女，要或者说要管教他们的儿女来孝顺他们的父母，因为父母是代表的权柄。孝顺父母，尊重父母，他们就会学会也尊重神。背叛父母就是背叛神。第四小点，神要我们顺服间接的权柄及代表权柄，而得到属灵的供应。第八终点，我们总得碰着权柄，受神约束，也受代表权柄的引领。在将来，不只是明天早上，在将来你们要用这些点来祷告，将你全人向主敞开，并且问主这个问题，也问自己这个问题：主啊，我是不是在你伏在你的权柄之下呢？我是否认识你是有一切权柄的那一位呢？如果我不认识，主啊，供应我，光照我，装备我，因为我拣选你，我不拣选撒旦，我与你站在一起，而不是与仇敌站在一起。第二大点，宇宙中有两个大原则，神的权柄和撒旦的背叛，在这二者之间没有中间地带。没有哪个人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也不在撒旦的背叛之中，没有这样的事。没有中立的，神和撒旦之间所争执的唯一问题，与权柄和背叛有关。这是在宇宙中唯一的问题。天使长背叛了，他带领了其他的天使，那些天使跟随他，他建立起他的自己的国，他将他背叛的性情注射到人类里面，使人类他们的核心也变成是背叛的，并且把人也带到撒旦的范围。国度的福音就是要解决这一个问题，要将人呼召出撒旦的国，要光照人，使人悔改，有一个心思的转变， 并且被迁移到神的国里。全地、欧洲、美国都需要这样的福音，就是国度的福音。第一重点，背叛乃是否认神的权柄，也是拒绝神的管制。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。天使长说，不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，我不要受人的管制。这就是撒旦的背叛。第一小点，撒旦原是神所造的天使长，但由于他的骄傲，他高举自己，干犯神的主宰，背叛神，就成了神的对头，建立他自己的国。所以整个堕落的人类，加上魔鬼，以及在空中执政的掌权的，都是属于撒旦的国。神成为人，要成就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话，借着彰显神，又带着神的权柄而代表他，他来就是要击败这个背叛的撒旦，毁坏他，并且建立神的国，就是今日的教会。第二小点，当人犯罪时就背叛神，否认神的权柄，并拒绝神的管制。在巴别那里，人集体背叛神，要从地上废除神的权柄。这是人堕落最低的地步。人类政权建立起来了，这样那些强的领袖就能够得着人的跟随，其结果就是建立起巴别塔，为自己高举自己的名。所以主就混乱变乱他们的口音，并且分散他们，并且开始直接的对付人类。他呼召先祖，蒙召族类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。第二重点，撒旦虽然干犯神的权柄，人也干犯神的权柄，背叛神，神却不让这个背叛继续下去。我所读的话是按着原则读的，现在我要再读一次。来对付现在正在发生的背叛，神却不让这个背叛继续下去。我们会看见，代表权柄并不直接的对付背叛。我们会看见一些事例，在民数记中的事例，摩西并没有在那里运用他的权柄来碾碎那些背叛的人，反之，他和亚伦是面伏于地，在主面前，他们把一切的事都交托给神。我们也要走同样的路，我们会看见，不只是在这世代的终结，不只是在千年国，我们会看见。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会亲眼看见，也会学习神却不让这个背叛继续下去。我们将一切的事交给他，我们退一步，让他有地位来做他所想要做的事。 如果他要把地裂开，吞灭一些人，让那些人活活的坠落阴间，他有完全的权力和权柄来这样做。如果有一个女人在那里带头背叛，她成了患麻风的，这是神行政的对付，我们无话可说。这是神对背叛直接的回应。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，我们祷告说，愿你的旨意在地上，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愿你的国来到地上。第三终点，宇宙中争执的中心乃是谁该得着权柄。第一小点，我们要和撒旦争执，肯定权柄是属于神的，我们要肯定，我们谦卑自己，我们与这样的事实，我们站在这样的事实这一边，我们告诉仇敌，我们肯定权柄是属于神的，在这个国家，在这里，在这个时刻，权柄是属于神的。第二小点，我们要存心顺服神的权柄，维持神的权柄。第四终点，应该要书写镌刻在我们身上，背叛的罪比什么罪都厉害。因为背叛的罪乃是撒旦原则的运行，这就是拒绝管制，否认权柄，背叛神的权柄，用不同的方式来背叛，所以这是更加严重的。有其他粗鄙的罪是非常严重的，但是这一个罪，这是罪的源头，这是撒旦再次的运行，在人里面运行，无论这个人知不知道，这个人乃是与撒旦是一，与撒旦合作。第三大点，民数记12章12和16章说到背叛神的代表权柄。第一终点，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乃是毁谤神的代表权柄。我想要读一点这段经文，就是民数记12章，米利暗和亚伦因摩西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，因为摩西娶了一个古时女子。我们看不出神受这件事的搅扰，但是这个背叛的灵很喜欢看见代表的权柄有所失败，就好像韩一样，当他看见挪亚他的父亲在某一种的光景里，他就去传说，在那里讥笑背叛。另外两个兄弟拿了遮盖之物，然后倒退的走进去，所以你会怎么做呢？当发生了一个 真正的错误，或者说看起来好像错了，你要上网去谈论吗？你要在全地传播吗？你会在你的脸书上登载吗？你会在那里说点赞吗？这一切都我们都神都观察到了，神都看见了，还是你会像挪亚的另外两个儿子，我们不会谈论，我们不会看，我们会遮盖，他们就得着了祝福，另一个就得着了咒诅。他们说，难道耶和华只借着摩西说话？他不也借着我们说话吗？这话耶和华听见了，他听见了所有这样的话，他很清楚任何这样的我这个信息、短信、电子邮件、匿名的文章，你在这里所对付的乃是神。第五节说，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，站在会幕门口，召亚伦和米利安。第八节的下半，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我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你们比他年长，在家里家庭里比他年长，但我拣选他。我不是在梦里向他说话，我是面对面的同他说话。你毁谤他，为何不惧怕呢？现在你们就知道，每当你毁谤他，你就是毁谤我。耶和华向他们二人发怒，就离开了。好，现在我来读剩余的部分，然后我会再稍微讲一点。第一小点，神指派摩西做他在地上代理代表的权柄。摩西所代表的乃是神的权柄。第二小点，按照神行政的管理，米利暗和亚伦都该服从摩西，他们却背叛了。第三小点，亚伦和米利暗不认识权柄，反而起了背叛的心，他们在那里培养加强这样一个背叛的心。背叛的话往上升，背叛的话往上升，被神听见了。有一个动词来描述这样的话，就是谩骂或者说讥笑。讥笑，他也指出背叛一个较强的显明，就是话语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就说出来。所以这里有背叛的话。现在我要读马太十二章给你们听，34到37节。毒蛇之种啊， 心里所充满的口就说出来。你们既是恶的，怎么能说出善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所存的善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所存的恶发出恶来。我还告诉你们，人所说的每句闲话，在审判的日子都必须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称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这里说是闲话，空话。你觉得在审判的时候，那些讥笑、谩骂的话、背叛的话会有多严重呢？在今世，在这些社交网站，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渠道来表达，无论是在黑暗里还是在亮光之中，无论是你表达你自己的身份还是匿名，现在可能在网上，或者是在发一个短信，或是发一封邮件，登一篇文章，每一个字都会记录下来。也许没有人知道你是谁，但神知道。当我们在人子面前站立的时候，我们若是没有回应神的怜悯，能够回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悔改，我们所说、所同意、所有份的每一句话悔改，他可能会说：“我给你很多时间了。”他给 Max Rappaport 40年的时间悔改，他给 John Ingle 29年的时间，但他们都没有悔改。我们仍然有气息，如果光强烈的临到任何一个人，这是神的怜悯，要救拔你，要拯救你，然后你就会真实的应用除污秽的水，你会宝贵那样的水。主啊，洁净我脱离这一切的玷污。小 A， 亚伦、米利安得罪摩西时，就是得罪摩西身上的神，所以神发怒了。B 小点，人一碰着代表的权柄，就是碰着那代表权柄身上的神。C 小点，得罪代表权柄，就是得罪神。我要对就针对米利安说一点话，因为神所做的事，也因着神有讲，有做一些事。米利安患了麻风，这是神行政的对付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患了麻风，亚伦却没有呢？为什么？这是第十节的注解，注一，米利安患了麻风，这是神行政的对付。神惩罚米利安而不惩罚亚伦，因为这次背叛可能是米利安领头鼓动的。再者，女子背叛是特别不合宜的，所以神惩罚米利安，以警告并警戒以色列人中所有的女子不可跟随米利安。我们因着许多的米利安而受了许多苦，至少有四个方面。 有些人是自居权柄，是因为他嫁给了一个同工或长老，他们就自己给自己加冕。哦，你是同工了，那我也是，我们是一个团队。而她的丈夫可能犯了一个大错，就是滋养这样的心，甚至高举这样的情形。哦，他知道该如何带着权柄祷告，他知道如何为属灵的征战祷告。我告诉你们，那些真正知道该如何这样祷告的人，他们就会简单的这样祷告，他不会在那里夸口，也不会谈论。还有就是女性僭越了权柄，或者是也有女性自认为是他们丈夫的属灵的头，属灵的，然后这完全是颠倒了次序，但她的丈夫却让步了，甚至带头背叛。在1974年，安娜教会已经建立起来，有一个人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，他是 Max Rappaport， 他希望有带头的姊妹，李弟兄不同意，但是 Max 就设立了三个带头的姊妹，包括他自己的姊妹，还有，所以他们加上那些跟随他们的姊妹，带来了极大，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受苦。至终李弟兄说，这是像癌细胞一样。李弟兄他们拒绝李弟兄的诊断，所以主就把癌细胞从身体里切除。我求主遮盖这个人，我实在感谢主，我有我的同伴，我的姊妹，无论我到哪里去，她都与我同行，但是我是同工，我是在那里尽职的，她不是，她什么人也不是，她只不过是我的姊妹而已，我绝对不会给她一个皇冠，也不会高举她，那反而会破坏她。这是非常严肃的事，有这样的讥笑是非常严肃的事。我们继续往下读第二终点，16章所记载的背叛是团体的背叛。第一小点，本章的背叛是神百姓中广泛普遍的背叛。第二小点，民数记16章3节9至10节的话表明，这次背叛的根乃是野心，要争夺权力和更高的地位。 A 小点，野心暗中破坏神的计划，并败坏神的子民。 B 小点，历世纪以来基督徒中间的许多难处都是由野心引起的。第三小点，摩西虽然谦卑的面伏于地，却没有放弃他蒙神所赐做神代表权柄的地位。请注意，他并没有直接的对付亚伦和米利暗。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这个背叛的女人，我要碾碎你，我要责备你，我要破碎你。如果一个弟兄认为他自己是神的代表权柄，他却这样做，那他就有严重的错误了。摩西也并没有责备这些背叛的领头人，他乃是在神面前面伏于地，一个神的代表权柄就应该这样做，他是谦卑在神面前。 然后他这样来代表神，他说明天你们聚在一起，我们会看神要怎么做。然后地就打开了，把他们吞灭了。当然今天在物质一面不会再次发生，但是只要有人背叛，他们乃是打开了阴间的门，打开了死亡，他们乃是进入了死亡的范围。那些代表神的人会面伏在神面前，谦卑在神面前，让神做神。他也的确这样做了，神就有所作为，然后有火降下来烧灭了那250个人。但是这并没有停止背叛的扩散，甚至扩散到整个会众，那些会众指控摩西要杀害他们。我们这还有另外一个含义，我们之后会看见。 A 小点，摩西没有反击，反倒将背叛者和他们所背叛的人带到神面前。我们不反击，比前二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，主被骂是不还口，他受苦的时候也不口出威吓的话，乃是把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神。愿主遮盖我。几年之前有一个弟兄做了一些事要攻击我和另外一个同工，在那里谩骂，但因着主的恩典，我一听见这话我就这样祷告，主啊，我把这交给你，我不会去摸这件事，我也不会为自己辩护，我把这事交给你，你来处理，按照你的权柄来处理。神也的确这么做了。摩西是神代表的权柄，是神所委派的权柄，他将这案件交给神这最高的权柄，让神说话铺路并审判，说话铺路并审判。我们知道仇敌在这事的背后，这是他的话语，但是不要让仇敌来鼓动你，为你对任何人天然的情感。你要与神的权柄站在一起，要与代表神权柄的人站在一起，与召会站在一起。你要让神来说话，让神来铺路，按照神的意愿来审判。我们要带头，就属灵一面来说，我们要带头在主面前面伏于地。主啊，他们所背叛的乃是你，他们可以针对我们做人身攻击，说这说这说那儿，但这不是问题所在。他们乃是背叛你，他们是推翻你的管制，你需要按照你的方式，按照你的时间来运用你公义的审判，不是为着我们，乃是为着你自己，为着你的名。 C 小点，在争夺权力的事上，唯一能审判并暴露真实光景的乃是神自己。第四小点，百姓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证明他们背叛的天性还没有被征服。我大概要花两分钟的时间来插入一段话，这是关于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经历才能够蒙拯救，脱离背叛的原则，以及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里面那个背叛的灵，就 就好像我在一开头所提的，这是出于对你们众人的爱。我们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堕落的，我们都有这个背叛的元素在我们里面，但是这个元素不需要爆发出来。我们可以蒙保守，我们可以受对付，我们可以蒙拯救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对神权柄内里的启示，一个对神权柄基本的启示。只是读一读，得着一点到底的认识，不错，但是不够。我们有些人是长在这种专权集权的社会，我们可能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权柄，但那样的顺服可能只是文化的反照，是道德伦理。但我们需要对此有启示。第二，我们需要碰见神的权柄，并且被他的权柄受确定的对付。不是说你背叛然后他来审判你，他并不想要这样的事发生在你身上，但是你来到他面前，你知道他是神，向他敞开，他给你看见，他摸着你，用他的权柄来摸着你，就好像一次强烈的电击一样，它可以破碎你，会让你有一种合适的受伤，这是极大的怜悯。我敬拜神，让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一天，这保守我超过50年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谢谢你的怜悯。然后我们也需要蒙光照。最后一点我要提的，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会给你这种的经历或这种的启示，所以我要你在发生之前还要你受保护，这就是受保护的路。留在代表权柄的遮盖之下，你要留在这个遮盖之下。像 John Ingalls、我提他的名是因为他已经过世了，他是第一个成为李弟兄同工的美国人。他在李弟兄伏在李弟兄之下，李弟兄像那个一把大伞，雨都是打在这大伞之上，但是他把遮盖挪去，就成为仇敌的标的，然后他就被毁坏了。你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谁是雨伞，他们在哪里。有些人，你们只需要留在这个遮盖之下，不要做 John Ingalls 所说的有很多的使徒，你们都是使徒。然后李弟兄就讲了一篇信息，说到另一种的使徒，你要让要求主给你一个真正顺服的灵，然后留在那样的遮盖之下。现在来到第四大点，民数记十六章说到人背叛神的代表权柄，以及人如何抵挡神的代表权柄。十七章说到神表白他所设立的权柄。第一重点，神向每个人表白他的代表权柄是出乎他的设立。第二重点，可拉和他一党的背叛与祭司职分有关，所以亚伦的杖发芽乃是个表白，指明亚伦蒙神悦纳，在神所赐的祭司职分上有权柄。主有他的路来显明他的权柄， 并且清楚地指明谁有他的权柄代表他，那就是发芽的杖，表征复活。第三终点，亚伦发芽的杖预表复活的基督，就是发芽开花结果的基督，把生命分赐给人。第一小点，基督是宇宙中最大的发芽的杖，将生命分赐给人，他总是流出生命来点活人，这就是真正的权柄所做的，流出生命。今天基督仍在发芽，我们就是他发芽所产生的果子，熟性。第四终点，在预表里杖表征权柄。第一小点，在民数记十七章，杖代表十二支派的首领，亚伦的杖代表利未支派。第二小点，神的心意是要借着这根枯杖的发芽，使百姓的怨言止息。第三小点，神借着杖的发芽向以色列人和亚伦说话。所以亚伦和其他人一样，把他的杖摆在那里，发芽的杖就表征复活的基督生命，这是一个表记，这个人就是代表的权柄。甚至就某一面来说，连亚伦自己都需要这样的确据。摩西有这样的确据，并不是说他是怎么样的人，但是神呼召了他，给他的这样的托付，亚伦现在也有了确据。第五终点，发芽的杖表征我们经历复活的基督，使我们在神所赐的职事上有权柄。复活、职事和权柄都是并行的，没有复活就没有职事，也就没有权柄。第一小点，发芽开花结果的杖，表征基督复活的生命及其权柄。所以亚伦不需要在那里说什么，发芽开花就说出了一切。如果在那里有复活的生命，就有表白，那就是一个指明。如果有人要为自己的权柄辩护，他就没有权柄，那就是己而已。真正的权柄不需要为自己辩护，复活就是表白。我们都需要愿意经过死亡的黑夜，把我们摆在那里，我们接受神的条件，哪里有复活的生命，哪里就有权柄，这为就说出权柄，这就是我们所渴求的实际。愿主摸着各年龄层的弟兄们，年轻的弟兄们，以及他们的妻子或者是未婚妻，不要去追求权柄，这是一种邪恶的追求。你要追求复活的基督，你要追求被带进复活，为着身体被带到复活里。若是主量给你某一种的做他的代表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当杖发芽的时候，开花的时候，就是一个表记，就是一个表白。那些宗教徒向主求神迹，给我们一个神迹，他说现这个是这个世代已经没有别的神迹了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， 没有别的神迹了，就是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腹中，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心里。他说我 不会再做什么来为自己表白。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人讥笑他，人说你救自己啊，你下来啊，我们就会相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其他人在那里嘲笑他，他救了别人救不了自己。我赞美他，他没有救他自己，因为他救了我们。他认识复活，他认识，他知道复活会来到。他在十字架上忍受羞辱，但是在他面前有喜乐。发芽开花结果的杖，表征基督复活的生命及其权柄。二小点，复活乃是权柄的根据。 A 小点，发芽的杖指明权柄是根据复活。第二B 小点，神设立权柄的根据是表白是复活。 C 小点，神对他所设立之权柄的表白乃是根据复活，这就是表白。这就是你知道有权柄的方式。在主的恢复里，就不会有哪个弟兄要说需要说我是这个，我是那个，我是个使徒。我从来没有听过李弟兄这样说，但我们知道他是谁。我们知道，因为在那里有发芽的杖，每一篇信息那杖一直在发芽发芽发芽，直到达到了发芽的高峰。我们都认识，都看出了这个发芽的杖就是表白，我可以信任这一个人。在我进到主的恢复之前，我接受了非常高等的神学教育，是在普林斯顿接受了教育。我只是告诉你们一些事实，这是我的见证。我得到了这个神学的奖，我是来自一个蓝领阶级的家庭，然后在学校里跟其他的同学竞争，然后打败他们所有的人。我只是在告诉你我当时的这个肉体。我有读过许多神学的著作，神学的书籍，然后我就发现我什么人也不信任，这些作者我一点都不信任，我没有办法信任他们。然后我开始读到尼托生弟兄、李长寿弟兄的著作，我就马上认识到我可以信任这两个人。我可以敞开自己，把这全部吸收进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现在知道了，是因为杖正在发芽。好，最后一部分，第五大点，被神设立为代表权柄的人，必须是神正确的代表。现在我们有一个转弯，来平衡这篇信息。我顺带一提，这是我的感觉，我相信爸弟兄也有同样的感觉。我会继续讲大概22分钟左右。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有更多的说话，我觉得我们需要祷告，所以我们最后会结束，会用祷告来作结。所以我们在一同在这个信息继续讲这个信息大概20分钟左右。第一终点，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12与16章，摩西正确的代表神，他在法老面前是代表神，甚至神说你会在法老面前你就是神。然后在与以色列人的关系中，在出埃及记他忠信的代表神，当他 被米利安和亚伦讥笑的时候，他也是谦和，也是谦虚谦卑的，他在那里代表神。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，有那一次他错误的代表神，那是一个至于死的罪。他死的时候是120岁，他的视力并没有退化，他的健康情形相当的好，他乃是因着主的话而死。他称以色列人背叛的人，他是没有控制好他自己的灵，他击打磐石两次，却不是而不是吩咐磐石。他称百姓是背叛的人，我从来没有听过李弟兄称任何人是背叛的人。那些错误代表神的人到处去盖这个背叛者的印章。然后神对摩西说了两次，你才是背叛的人。所以这是一个事实，有的时候代表的权柄，甚至那些有真实属灵权柄的人也可能会犯错。你可能知道他犯了错，这是对你的考验。不要用这个来作为借口来背叛，你需要认识这个代表的权柄有一个巨大的可畏的责任，他要向神负责，所以神会处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读这段话。我们需要从摩西在代表神的事上一次的失败学习严肃的功课。第一小点，摩西击打磐石两下并称百姓为背叛的人，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神为圣。 A 小点，尊神为圣就是使他成为圣别的，也就是使他从一切假神分别出来，没有尊神为圣就是使他成为凡俗的。所以摩西动怒了，他没有控制住他的灵，他在代表神他错误的代表神，他就给百姓一个印象，耶和华神发怒了。其实耶和华神并没有发怒，并没有生气，他知道他的百姓为什么会发怨言，为什么会干渴，所以他叫摩西去吩咐磐石发出水来。但是摩西错误的代表神，把他变得像其他会容易生气的外邦之神一样，满了怒气，满了愤怒，他错误的代表神。这一次他错误的代表神，摩西向百姓动怒又错误的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是没有尊神为圣。神没有动怒，摩西却动怒，没有在神圣别的性情上正确代表神。他击打磐石两下，没有遵守神在他经纶里的话。第一，摩西违反了神的圣别性情和他神圣的经纶。他定罪百姓是背叛的人，其实他才是违背了神的话的人。第二小点，在我们所说并所做一切关于神子民的事上，我们的态度必须按照神圣别的性情，我们的行动必须按照他神圣的经纶。在这里有一些一般性的例证，因为这时常发生，就是错误代表神的一些例子。一个例子就是不让圣徒向你 在交通中向你表达他们的一些关切，一些顾虑，他们可能来到你这里交通一些关于教会的事，弟兄可能会说，哦，什么都不要说，你现在摸到了权柄，你摸到了权柄，换句话说，我就是那个权柄。我看不出意见和交通之间有什么不同，你现在来交通你的顾虑，你就摸到了权柄。圣徒们 并不笨，他们不会来跟你争执，他们的灵里却知道你已经走偏了。有些人错误代表权柄是这样，他们有一些的行有他们试图去击碎权柄，在口头上他可能会做一个什么视频影像，然后把你的脸扭曲了。你认为你是在运用神的权柄，但其实不是神的权柄。你在那里运用的是你自己建立的权柄。你看一看榜样，摩西的榜样，或是耶稣的榜样，他把一切的行动都交给神。有些弟兄认为是他们的托付，他要来击碎，来粉碎这个权柄。有些弟兄会这样做，甚至有些姊妹也会这样做。还有些人错用权柄，因为他们在某个地方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们就觉得他们有了一个国度，他们是老大，有权柄，所有人都应该要听他们的。我有这样的特权，1998年到俄国去服侍，那是在主差遣中信的弟兄们，像Benson 还有 Elton 弟兄到俄国去服侍一年之后，这些弟兄们从来没有为自己建立国度，在俄语世界为自己建立国度，他们乃是被这份时代的执事差到那里去，他们在那里中信的服侍，从来没有错用他们的地位，这是我们何等的榜样。还有人借着己在那里控制，实行控制，己就是源头，在己的背后就是撒旦的心思。在某个地方的教会长老，其实是撒旦在那里控制那些弟兄们。然后借着一些的交通，主就带领他们继续往前，所以这些都是很严肃的事。错误的代表神是很严肃的事。第三重点，使徒保罗是基督的大使，代表神。第一小点，新约的执事是经授权得着属天权柄的人，代表最高的权柄。第二小点，保罗运用他使徒的权柄，不是为辖管信徒，乃是为建造信徒。第三小点，保罗在教导上，在从事属灵征战上，在神度量之尺度内的行动上，并在他为基督对信徒的妒忌上，运用他使徒职分所含的权柄。第四重点，现在我们要来考虑思想一个弟兄 正确代表神的人会有怎么样的特征？我读完第四重点之后再有结束的话。正确代表神的人必须顺服权柄，领悟他在自己里面没有权柄。并且是在复活里，活在基督复活生命里的人。这里还有另一些的特征，这样的一个人不会到处走来走去觉得自己有权柄，他甚至不会想到这件事，他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感觉。所以甚至有人在用恶言攻击的时候，他也不会，也没有什么感觉，他也不会觉得地要裂开吞灭背叛的人，他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。另外一个特征就是，当他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，他们谦卑自己，就要跟其他的信徒在同样的水平上。大卫王就是这样，当他到主神面前去的时候，他认识到他跟其他的人是一样的，你是个罪人，蒙主恩，神知道。你要代表他之前，你要花时间与他同在，你要谦卑在他面前，因为你遇见了权柄，你也知道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人子了，你没有权柄，你是恐惧战惊，生怕你会错误的代表神。那些正确代表神的人乃是代表权柄，但是他却不是运用权柄，权柄是在那里永留，他并不需要去运用。我在这里，你是背叛的人，我是权柄，我要来运用我的权柄，他不能这样做，他也不会这样做，他只会代表有权柄的神。最后一点，对于其他人，他是满了恩典的，神会按公义审判，但是代表权柄总是满了恩典的。当米利安有患麻风的时候，摩西为他祷告，神啊医治他，他并没有说啊，就是这样，神做得好，你实在替我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白，不要只让他营外七天，让他在营外七年。有人说这可能称他为祷告，他其实是这样祷告的，哦，怜悯他，医治他。最后一点是一个正确代表神正面积极的特征，我不是要高举任何人，但是我在不同的程度上，在亲爱的弟兄们身上看见这一点。李弟兄的琐事，他的这个人是很好的，是何等的榜样。所以为了要正确代表神，首先我们需要彰显神。创世纪说，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，按我们的样式造人，然后让他们有管制权，所以管制权是在形象之后，就是在彰显之后。 你彰显基督的程度，就决定你有多少权柄来代表神。第二，神是光，我们要代表这位是光的神，就需要让神作为光照耀在我们全人身上。我们要来到光面前，欢迎光，让光照到我们里面，照过我们，从我们里面照耀出来。我们在主耶稣身上看见这件事，人子在国度里来的时候，他的门徒看见了并没有看见国度来临，他们看见的乃是主耶稣变化形象，脸面发光。所以李弟兄说，国度就是耶稣照耀在你们身上。所以有权柄的人只是在那里照耀，他并不知道自己在照耀，但他就在那里照耀。光的确会曝露，但是随着光有爱，爱能够遮盖一切。我们刚之前唱那首诗歌，就是204首，是有原因的，就是生命活水水晶河流自天上的宝座，流自羔羊神的宝座，带着权柄施交通。要有属灵的权柄或做属灵的权柄，意思就是让生命的活水能够从我们里面流出来，再从我们里面的宝座流出来。所以你不要错误的以为权柄在这里，生命在另一边，这不是启示录22章的图画。在那里有一个宝座，然后生命水的河是流从那宝座流出来，生命水的河带着权柄施交通，这就是生命的执事。也给人一个印象，就是主在这里管制，因为那永流的河的源头乃是宝座。如果有一个亲爱的弟兄或亲爱的姊妹，借着他这条河能够永流，就会传达权柄，他也带头伏在权柄宝座之下。启示录4章5章给我们看见宝座上的他是光的神，然后这光借着我们照耀，让我们可以治理地上的国，河在那里永流。每当你感觉到河的永流，借着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永流到你身上，就好像从亚拿尼亚流到扫罗那里，他在那里代表主说主的话，河就永流，光也照耀，神就被彰显了。好，我的最后一点是这个。当一个人代表神权柄的时候，运用属灵的权柄，它是有两个方式来运用。一个正积极的，一个是消极的。在积极一面，运用属灵的权柄来服侍圣徒，牧养圣徒，供应圣徒，然后建造他们，这一切都是在爱里实施的。供应他们，牧养他们，把他们建造起来，然后这是从爱里流出来的，这是我们盼望在我们中间看见的。在消极一面， 能够对付仇敌以及与仇敌有关的一切事。信息讲完了，我相信在主面前负担已经卸下，已经释放。现在9:21，所以我建议也许花1分钟到1分半的时间安静的转向主，向他敞开，在里面向他祷告。无论什么事摸着你光照你，你就用那个来祷告。然后我会献上一个最后的祷告，爸弟兄会就做最后的报告。所以我们现在都到主面前去祷告，感谢他向着我们的恩慈拯救我们，脱离背叛，把我们带到他蒙福的权柄之下，赞美他。好，现在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所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敬拜你是神的儿子，在你的神格里有一切的权柄，我们也高举你是人子，以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你了。谢谢你拯救了我们，谢谢你救拔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入你的国，就是爱、光和生命的范围。主啊，感谢你完全的除去、废除了仇敌在我们身上所做的，我们求你能够打碎我们深处那个背叛的原则，征服背叛的灵，对付任何一种背叛的心。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我们为所有亲爱的圣徒祷告，特别是第一次听见这话的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向你呼吁，他们一生之久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，把他保守他们在属天的大伞之下，保护他们，在用你的方式，在你的时候给他们关于权柄的启示，使他们看见神有一切的权柄，使他们遇见这样的权柄，被这样的权柄摸着，并他们的一生之久受这样权柄的指引。你渴望兴起一支军队，在军队，在神的军队里没有任何的背叛，我们尊重你绝对的权柄。主，我们也求你光照，照到我们里面，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悔，有什么需要悔改的，需要清除的，有没有什么事是我们需要改正的，什么是需要除去的。我们站在你面前，我们要为我们所说的话交账， 我们要对付所有的人，在我们历史当中任何跟背叛有关的人事物。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预备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军队，在你的指引之下，在你的权柄之下，我们喜乐能够有这样的权柄，能够这样的特权，使我们能服务在你的权柄之下。这权柄不仅，这宝座不仅是在天上，也是在我们的灵里。现在生命水的河正在涌流，流进我们的全人，在众召会中间涌流，在全地上涌流，把你的权柄借着涌流带出来，赞美这位照耀涌流的人神子，还有人子，就是有一切权柄的那一位。我们高举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喜乐能够服在你的管制之下，保守我们在此，直到我们被提，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尊荣，与你一同治理这地，并且与你一同粉碎你的仇敌，把他赶出去，使他失去他的地位，释放你国度福音的全能，释放成千上万的人能够脱离黑暗的国，进到神的国里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说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